21世纪的社会正处在急剧的变迁之中，21世纪的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而21世纪的社会与文化却与教会结下不解之缘。
诸天宣扬，脉动21世纪，
教会生活圈。
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圈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延续我们上一次的一个大主题，我们谈到有关于教会在动员这方面的一个学习。那今天呢，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在教会动员当中的有关于艰巨的过程。那教会动员的过程里面呢，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来获取教训。这么重大艰辛的工作，它是需要神的灵来推动才可以看到那个果效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就是要顾大局重合一。但以色列人呢准备要往西渡约旦河到应许之地，并且要采取那个军事的行动的时候，因为内部的不团结，使得这个动员的事情呢显得非常困难困难重重。那时候流便支派啦、加德支派啊，还有马拉西支派、半支派他们已经在河东定居，他们不希望再过河了，更不想要冒险作战。正当这个裹足不前的时候，约书亚呢就向他们小语大意，劝导中呢也语多激励，他要他们明白神救赎的大能与恩惠，也将神的应许向他们提示，劝勉他们要顾大局重合一，以全民族的前途为重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常可以向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这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13-15节。当约书亚如此呼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有了回应了。在16节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这个也是现今的一个信徒在教会当中必须有的一个健全的心态。因为个人与家庭的需要固然必须顾全，然而更应该的是将教会放在首要的地位。若是在信徒先顾家庭，教会摆在第二，传道人往往就变得孤掌难鸣了。即使有少数热心的同工，信徒的响应仍旧无法发动群体的力量，那又怎么样能够动员呢？教会中真正的合一不只在于外表的和气，更应该进一步的能够精诚合作，彼此配搭。唯有当教会中每一个信徒都兴起工作，教会才能够步入刚强更新的一个境地。除了顾大局重合一之外呢，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就是要以舍己做群责。什么意思呢？动员呢，它必须由神的仆人发动与领导的。当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先知呢就鼓励他们重建圣殿。起初呢，哈该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就在哈该书第一章第4-5节这样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呢。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于是呢，大家都动员起来，先知的信息呢也转为鼓励了在1章第13节还有2章第4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都当刚强做工。而在5年之后呢，也就是在主前515年，这个圣殿得以建成。 圣殿重建之后啊，70年过去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破旧荒废不堪。尼希米呢，在波斯王的准许之下，以省长的身份回到耶路撒冷城，从事这个城墙的重建工作。他细细考察研究之后，登高一呼，在尼希米记第2:17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呢，困难接踵而至啊！有第4描写有外在的一个攻击，第6说里面有诱惑，还有第5里面表达内部有怨声四起。哎呀，尼希米以身作则，与众人一同工作，不断的以祷告支持，使他们专心做工。那时候工作与征战是连在一起的，人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时时处在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内部的问题更加严重，人民借贷度日，受高利贷的压迫。哎呀，尼希米责备那些官长富豪。其实啊，尼希米是有立场的，因为他有一个好的见证。这12年来呢，他将收入了全数供给大家生活所需。他说：“我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所以呢，尼希米呢，他有以这样的一个以身作则的这样的一个舍己的精神，所以呢，他才能够重新的鼓舞了人民的士气，促进了全民合一的心。以色列的动员呢，并非只在一时之间呢、这个以色列的动员呢，是持续而不懈的，并且呢，神的仆人也将自己完全的摆上，以身作则，始终如一的带领着信徒们。这个实在是我们今天现今的教会的一个借鉴，也是我们应该要一起学习的榜样。虽然是艰巨，这个过程也是困难的，但是呢，我们是需要有更多的能力，用自己的榜样来做这个推动的工作。好了，教会生活圈又到了尾声，但愿我们下一次在空中一起相会，一起学习。我是志阳。